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还是照例我们站一下好不好，活动活动。哎，好，那我们一起站着向我们的父神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感谢你，在这样一个困乏的下午，你的爱你的恩典依然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啊。我们既然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求你的恩，求圣灵的动工，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敬拜你，带领我们借着你自己的道，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的敬拜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愿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的朋友，都在这里与你发生生命的连结，都在这里遇见复活的基督，都在这里被你更新，恩赏加恩，力赏加力，让我们更有力量，更有信心，更有平安，走你给我们所预备的人生道路。我们感谢你，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我们今天讲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是彼得前书最后苦难篇的第二篇。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讲苦难的问题呢？我们今天在主日学探讨到我们信心里面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无论一个人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有可能生活在一个假象里面，也就是说我们以为好的东西可能是不好的，我们已经得到的东西可能没有得到。那就像我有一次考试一样，我觉得我考得很好，结果老师发下卷来，我只考了50分，我就很纳闷。我记得我当时我是提前做完的，我做完了以后还很得意。那我看看我周围的人都还没有做完，我自我感觉很良好。那为什么会考这么一点呢？因为我只看到了一面，另外一面我没有看到，所以就得了0分。这一面得了50分，所以还是很差的成绩。所以说我后来就想哈，包括我们今天在主日学生的讨论，实际上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有可能会生活在一个假象里面，我们以为我们已经信了，实际上可能没有信，我们以为我们已经信得很好了，但实际上在神面前并不蒙神的悦纳。所以说我们信不是我们以为怎么样，不是我们感觉怎么样，乃是要回到神的面前，乃是要借着圣经来认识我们的信仰。那圣经里面有一部分信息是我们最不愿意听，我们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苦难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继续讨论苦难的问题。为什么圣经里面一定要讲苦难呢？为什么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讲苦难呢？那是因为第一个原因，我们的人生离不开苦难。我想我们这一点不需要再多说，人生或多或少，每一个人或大或小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不顺利的事情，这是从我们的人生的角度来讲。另外一点，从信仰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每一个信仰，无论是佛教，无论是伊斯兰教，无论是中国的道教或者儒教，都在探讨苦难的问题。苦难实际上是每一个信仰核心的问题，但是无论是信哪一个信仰的人，我们对苦难一般都会有两种态度。那一种态度就是我们试图超越苦难，试图战胜苦难，试图因着苦难我们会达到人生的一种彼岸，到达人生一种不同寻凡的境界。所以说我们经常会听到苦行僧或者苦修这种做法。我记得我以前听一个老师说过，说印度人有的人他为了就苦修达到永生或者达到彼岸，他们一辈子一个手就不放下来，就一直这么举着，因为他们坚信我现在受苦将来就不会受苦。所以这是对苦难的一种态度，就是借着苦难我们可以达到人生的彼岸。但是另外一种对苦难的态度呢，就是比较普遍的，我们会选择逃避苦难，选择躲避苦难，我们会为了去病消灾而选择某一种信仰。所以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见到的信仰可能和信仰的本质或者内涵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比如说道和道教，佛和佛教，甚至基督和基督教都有本质的区别。台湾有一个人叫波阳，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道和道教的区别就像狗和热狗的区别那么大。因为道追求的也是一种 很高的境界，但是一般的道教都是炼丹长生不老，那佛的目的也是为了通过苦难来摆脱六道轮回，但是一般的信佛的人都是为了去病消灾烧香拜佛。同样实际上我们基督和基督教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世俗化是每一个信仰都要面临的挑战，我们基督教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也是世俗化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信仰的本质的目的有可能只是为了今生过得比较好，有可能只是为了今生我们去病消灾摆脱苦难。所以我后来就想哈，不仅仅是道和道教的区别像狗和热狗区别那么大，甚至我们基督和基督教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区别，因为当我们基督徒之间没有互相包容，没有彼此相爱，我们不合一的时候，当教会历史上出现十字军东征这样的丑闻的时候，当他们误解启示录第十四章那童男童女他们让小孩去参加战争的时候，当我个人在软弱的时候，我犯罪我发火的时候，我想我周围如果有一个基督徒，有一个非基督徒，如果他看见我的表现，他也会说基督和基督教就像狗和热狗有那么大的区别。所以说我觉得对苦难的认识和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是每一个信仰都不可避免的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那尤其是对我们基督信仰，那苦难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信的基督是一位受苦的基督，是一位钉十字架的基督，那十字架是羞辱和苦难的象征。那我们所信的神或者基督教的教主，那就是一位被钉十字架经受苦难的神或者领袖的话，那我们作为他的跟从者，那我们不可避免的就要面对苦难这个问题。那我们所信的上帝和其他宗教的宗教领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不仅仅是一位荣耀的上帝，也是一位经历羞辱的上帝，不仅仅是一位有大能的上帝，也是一位无能的上帝，不仅仅是一位刚强的上帝，也是一位软弱的上帝。而且正是在他的软弱里面他体现了他的刚强，正是在他的无能里面他也体现了他的大能，正是在他的羞辱里面他也体现了他的荣耀。他也会带领我们跟从他的人，我们走这样一条道路，从苦难到平安，从羞辱到荣耀，从无能到大能，从软弱到刚强。所以说苦难是一个人信心的试金石，如果一个人他回避了苦难，他不仅仅是回避了人生，因为人生离不开苦难，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回避了苦难，他实际上就回避了受苦的基督，回避了基督的受苦。我们的信心只有经过苦难的考验之后才能够被坚固，才能够成熟，才能够被检验，我们才能够进入我们信仰或者信心的实质。如果我们不经历苦难的话，我相信一个人的信心或者信仰应当是比较肤浅或者是比较幼稚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我们信仰的本质，那就是要在苦难里面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的上帝。那我们现在就介绍一下关于苦难的一些背景，我们先探讨一下苦难的原因。那苦难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作为人我们就要受苦。那为什么呢？因为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就像刚才丽华弟兄给我们看的那幅画，亚当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人的意思。所以从亚当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每一个人的命运，每一个人要必须走的道路，因为他与神隔绝了。这就像这个房子一样，如果房顶倒塌的话，每一个人在房子里面的人都会受影响。如果我们的老祖宗和神隔绝了，我们就跟着我们的祖宗一起与神隔绝了，就处在一个不认识神的状态。如果一家之主父亲生病或者失业了，或者他发脾气情绪低落，我相信这一家人都会受影响，无论是他的太太还是他的孩子，他都能够感受到这种负面的情绪在里面。那就像一个树枝，如果它离开了树，它就不可能存活。实际上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当我们与我们的祖先祖宗亚当以其与神隔绝的时候，我们就在承担 我们的祖宗，或者我们一起与我们的祖宗犯罪的这么一个后果。那作为一个人，他就不可避免的要面对苦难这个问题。那苦难的存在和我们人的存在密切相关，不可分割。如果一个人他不想有苦难，那就意味着他就不想活了。我相信很多人自杀的一个动机或者一个初衷，可能就是这样，因为他承担不了苦难，他不觉得他的人生应当有这么大的苦难。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不想有苦难，那意味着他就不想活了，因为苦难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回避苦难。这是作为人我们就要受苦。那另外一点就比较直接的，我们个人要为我们的罪受苦。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那我们人和动物的本质的区别，就是我们人有自由选择的这么一个能力或者权利或者责任。所以说我们人是非常尊贵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人，我们要独立的做选择，我们要为我们的选择承担责任或者承担后果。如果神让我们做选择但是不让我们承担后果的话，那他就不把我们当人看，他就不尊重一个人。如果一个神把我们当人看，如果要尊重我们的尊贵的地位的话，那他就要让我们承担我们犯罪的后果。所以说上帝使我们因我们的罪受苦，那是以诚实待我。如果他不让我们因我们的罪受苦的话，那就是以诡诈待我们。这是苦难的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那就是为义受苦。彼得前书后面会讲到，那有的人会因基督的名受辱骂，这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那像我们以前举的例子，就像陈让福牧师，那他为了传福音到中国，会有很多的不方便，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太太，还是他的两个孩子，那他就是为义受苦。那我以前也听过一个基督徒，他是文莱人，好像是，他从小就是基督徒，但是呢，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呢，很多人不是基督徒，大家在一起吃饭，他就要做谢饭祷告，结果祷告完了，睁开眼饭没了，为什么呢？因为被他的同学给藏起来了，这也是说为义受苦。那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做太太的，如果按圣经的教导，我们顺服先生的话，可能会吃亏，会不会啊？我们会觉得吃亏，我们会觉得不情愿，我们会吃苦。我想这也是为义受苦。所以说苦难大概有这三个原因。那彼得前书呢，特别讲到一个术语，就是肉身受苦。那什么是肉身呢？那肉身就是我们目前这个生命状态存在的方式或者形式。所以肉身受苦就代表了这三个方面的苦：为人受苦、为罪受苦和为义受苦。但是呢，这边呢有一个主句哈，第一节和到第六节，那就是你们要当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你们当将在肉身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啊，这句话一听起来好像比较绕哈，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们先解释什么是受苦的心智，然后呢再解释什么是兵器。然后呢，这六节经文呢，以这句话为主句，从这三个方面来解释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心智，或者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兵器。那第一节是基督受苦，因为基督受苦，所以说我们要将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第一节的最后一部分是说，如果我们在肉身受苦就能够预罪断绝，所以说我们要将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因我们受苦，我们就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不随从自己的情欲。所以说我们要将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那神的旨意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告别我们的过去，第二个告别我们以前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第三个是我们要面向未来，那就是耶稣基督末日的审判。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解释，那什么是受苦的心智。那受苦的心智，我想第一个方面表现的不怕受苦，因为我们人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没有一个人是喜欢苦难的，我们对苦难的第一反应就是惧怕。 我记得我在芝加哥认识一个记者，他现在大概有七八十岁了，他说他是见过马丁路德金的。当时他说有一次他和马丁路德金讲话的时候，马丁路德金就讲过他的一个经历。马丁路德金当时在推动黑人和白人平等的这么一个运动，他面临很多的阻力或者很多的恐吓。他有一次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他就感到非常的惧怕，然后呢他就为这个事情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就感到一种平安充满了他，他觉得他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前途、自己的生死在上帝的手里面，他就没有了惧怕。所以说他就继续的进行黑人和白人平等的这么一个运动。我相信马丁路德金实际上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如果没有当时他的推动这么一个运动，黑人如果不平等，也就更不可能有我们黄种人的平等，我们今天也就不可能坐在这里。所以这是受苦的心智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不逃不怕受苦，我们要靠着祷告，靠着神的恩典来战胜我们的惧怕。那另外一个就是不逃避苦难，我们人本能的看见苦难我们会躲着，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说法，我们要趋利避害。但是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宣教士叫戴德生，如果他逃避苦难的话，如果他像其他的宣教士一样在当时的大城市里面待着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听到福音。正是因为他不逃避苦难，所以说他就能够从大城市里面出来到内地去，创办了内地会，到贫穷的乡村去，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所以这是受苦的心智的第二个方面，除了不怕受苦之外，我们要不逃避苦难。不逃避苦难的另外一个表现，我想到的对我们的表现就是说，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有不习惯不喜欢的人，我们会怎么办？那我的反应，我就是躲着他，好，我也懒得给他计较，但是我就躲着他。但是这也是一种逃避苦难的表现，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虽然是软弱的，我们虽然是不完全的，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有可能我们操练，我们努力去给我们不习惯或者不喜欢的人和睦相处。那受苦的心智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我们在苦难中不抱怨神，而是相信神、顺服神，存着感恩的心。我相信惧怕、逃避和抱怨都是我们人生当中很常见的一些做法或者情感的状态。我是一个很容易抱怨的人，但是受苦的心智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应当在苦难里面抱怨神。我记得我当时看十字架或者类似的影片的时候，讲到有一位传道人叫袁向成，他在监狱里面坐了28年。那后来有人就采访他的太太，那太太就说了一句话，是引用诗篇39篇第9节，他说既然是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也就是既然是出于神，我就不抱怨。那有人就说袁向成命大，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人坐28年的监狱有两种命运，一种就是自杀了，因为受不了了，另外一种就是因为条件很艰苦然后就病死了。所以说有人就说袁向成你的命真大，坐了28年监狱还能活着回来。他说不是我的命大，是上帝的恩典与我同在。那后来袁向成牧师的太太就回忆这段历史，他说当时是亏着他进了监狱。为什么呢？因为后面就有文革，那文革的时候在外面的很多的牧师都是受迫害致死的，在监狱里面反而是一片乐土或者一片净土，是比较平安的。那我这次去福音大会就碰见一位传道人叫季泰，他是被国家的神学院金陵神学院开除的一位传道人，他也讲到这样的历史。他说当时很多的传道人因为软弱或者因为良好的动机想保护教会，那就加入了三自，虽然当时没有进监狱，但是在文革的时候很多人都被迫害致死，反而是在监狱里面的像林献高、现役袁向成，他们在监狱里面反而躲过了这场灾难。所以说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要相信神，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我们要把我们的人生交给上帝。 我想这就是受苦的心智，我们不怕受苦，我们不逃避苦难，我们在苦难里面仰望神，我们不抱怨。那什么是当作兵器或者作为兵器呢？是因为我们只有这样的心智，才能够为主征战，才能够为主做见证，才能够顺服主，才能够侍奉主和传福音。那如果马丁路德金他害怕受苦的话，他就不可能寻求在这个社会上去实现上帝的公义。如果陈让福牧师他害怕受苦的话，他就不可能回中国去传福音。如果戴德生他逃避苦难的话，他就不可能从大城市的舒适的环境出来跑到小乡村去传福音。那如果袁湘成牧师他没有受苦的心智的话，他就不可能在监狱里面相信神，把自己交托神，度过这28年的漫漫长夜。所以说我们要把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那只有这样的心智，我们才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才能够当别人遇到苦难，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与别人有不一样的表现。这就是将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的意思。那这样受苦的一个完整的表现，那就是基督受苦。我们为什么要将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呢？那第一个原因就是基督也在肉身受苦。那基督受苦的第一个表现是他道成了肉身，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对不起啊，因为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说基督他不是站在我们的苦难外面，而是进入我们的苦难，而是体恤我们的苦难，而是感我们所感，体会我们所体会，受我们所受的苦。这是基督受苦的第一个表现，他作为一个神，但是他愿意成为人，进入我们的苦难。我相信这是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或者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和其他的神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像我们中国人经常会宣传榜样，那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会营造某些英雄人物，我们发现这个英雄人物没有任何的软弱，没有任何的挣扎，他总是很刚强。但是圣经不是这样，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神，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有软弱，他进入我们的苦难。他不仅仅是进入我们的苦难，他也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服，学会了顺服。所以这边就有一个问题，那耶稣他是完美的，他没有犯罪，为什么他还要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呢？那我想第一个，这是因为我们所信的基督信仰是一个实践的信仰。实践的信仰也就是说不是知道了就等于做到了，我们做到了才等于知道了。如果我们的信仰如果不实践出来，实际上我还是没有信，或者信的不完全。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哈，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都是从大陆出来的，都是久经考验的，我们考过很多的试。当时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一看就会，一做就错，就是我们看书的时候一看好就懂了，但是一做题就做错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了并不见得你能做到，所以说老师会拼命的让我们去做题做题做题，你要去做你才能知道，你才能不犯错。所以说耶稣作为生命，从生命的形态上来看，他虽然是无罪的，他虽然是顺服神的，但是他要在实践当中来表现出来，体现出他对天父的顺服，他要进入实践的层面。我想这是他第一个要学的，要操练的。那另外一个方面，除了实践之外，他是进入顺服的一个更高的境界。他不仅仅是在顺利的时候顺服神，而且是在苦难的时候顺服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可能很容易在有爱心的人面前更有爱心，对不对？如果碰到一个有爱心的人，我可能就表现得比较有爱心。我如果碰见一个比较有礼貌的人，我也变得比较有礼貌。我在困难，我在 健康的时候我就比较容易感谢神，我在顺利的时候我比较容易相信神，但是我们在生病，在碰到挫折，在碰到失败的时候，我们就比较难来感谢神，来相信神。我们碰见一个不是那么有爱心的人，我的爱心的发挥可能就受到限制，我就很难不受他的影响。所以说耶稣基督也是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道路，或者提供了这么一个榜样，告诉我们，我们不仅仅是要在顺利的时候学顺服，更是在不顺利的时候，在苦难的时候学顺服。所以说我们说到基督耶稣的受苦的时候，他不仅仅是一个榜样，榜样就是说他那么做到了，那是非常好的，我们就应当跟着做。他不仅仅是一个榜样，也不仅仅是一种拯救，就不仅仅是他替我们承担了我们应当受的苦，而且也是一个道路。那什么是道路呢？道路就是我只有像耶稣基督这么做，我才能够进入完全的状态。那这就是一条道路，我只有这么走，我才能到达耶稣所要到达的地方。所以这就是道路和榜样和代赎的区别。那耶稣基督的受苦不仅仅是榜样，也不仅仅是代赎，那更是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道路。我们每个人，我们的信心如果得到坚固，我们的生命如果想得到升华，那我们必须要走耶稣基督走过的道路，那就是受苦的道路。那因为耶稣基督的受苦，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了盼望。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反噬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说我们人只有经过苦难以后，我们才能够体恤别人，我们才能够理解别人。因为耶稣受过苦，所以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确据，他完全理解我们的软弱，他完全同情我们的苦难。我记得我刚刚得高血压的时候，我非常的头痛哈，又呕吐，也睡不好觉，非常难受。但是当时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高血压，所以那年的时候我还去参加香港的福音大会。到了福音大会呢，福音大会就报告说，康来昌牧师也是高血压，但是他忘了带药了。如果大家是医生的话，赶紧给他提供一下药。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想高血压是怎么一回事，是什么感受或者多难受？我当时还不知道我已经得了高血压了哈。我的意思说，如果我们个人没有经历过的话，我们是很难去体会和理解别人的。我们一个人只有经历过了和别人类似或者相同的苦难，我们才能够比较容易去体会别人，去理解别人。所以耶稣也是这样，他因为他的受苦，他告诉我们一个很确定的信息，也就是说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苦难，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理解我们的软弱，他让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将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第一个原因就是基督也在肉身受过苦，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条道路，我们可以借着受苦进入完全的状态。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将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呢？就是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与罪断绝了。那为什么在肉身受过苦就已经与罪断绝呢？我想第一个可能是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没有能力犯罪，我们没有机会犯罪，或者说我们没有心情犯罪。因为我们受苦难的支配，我们很苦，我们根本没有心情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我得当务之急先要解决我的苦难。我想苦难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死亡，我们一般是觉得死亡是不好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那如果秦始皇现在还活着，那我们是什么样的状态？不要说秦始皇，如果毛主席还活着，我们今天能不能坐在这里？因为死亡，所以说人就没有能力，没有机会去犯罪了。一个人他无论多么邪恶，死就是他邪恶的终结，他死了，他的邪恶也就终止了。我认识一位弟兄，他现在也在牧会了，他讲了他很多年前的一个经历。当时在 New Jersey 的时候，他想开展大陆的事工，在一个台湾的教会里面，他那边那个教会很多人都支持他的事工，但是呢其中有一位很重要的长老， 就非常反对给大陆人传福音。我想可能是因为他的背景啊，就是我们这位我认识的这位弟兄做得非常的辛苦，但是呢这位长老就一直反对。那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我认识的这位弟兄他就实在忍不住了，就跑出来哭。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位长老就出差，结果出差的时候呢他就得了癌症，就或者检查出癌症是晚期，而且没有来得及回来，他就死在了路上。我想这很有可能是神的一个管教，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我们以为不好的事情，对我们限制的事情，可能对我们是一种保护。我记得我当时在找女朋友的时候啊，我认识一位弟兄，那这位弟兄他比较年轻哈，我用几个字形容他，他是高大英俊潇洒年轻健康。当时的时候我们俩还有点熟哈，他我们就说的这个怎么会找个女朋友哈，他说你要去给别人约会，你要请他吃饭，你要请他看电影。那我当时听了以后，我觉得我不会做这些事情，让我去邀请一个女孩子，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邀请，我就非常的难过。而且那个时候呢，我家里面催得我很紧，昨天晚上还给弟兄姐妹分享，那个时候我妈给我打电话，她说你要知道你现在30岁了，再过30年你就60岁了。她说我们村现在给你这么大了，孩子都7、8岁，长得像木墩一样大了。我说不要着急，我说亚伯拉罕我是99岁还生孩子嘞。哎呀，他说人家那是先知，你又不是先知，所以你要抓紧时间。所以我那段时间也是非常的苦恼。所以说2005年的时候，我记得我认识两位弟兄哈，一位弟兄在丹佛那边，他说他那边有一个 available 的姐妹让我过去看一看。那另外一个是在波士顿，他说也让我过去看一看。然后呢，但是呢在同时的时候，芝加哥有一个会议，那我必须要做一个选择，我去波士顿或者去丹佛或者去芝加哥开会。我记得我给波士顿的那个弟兄打电话的时候，我还说哎，我说还是要等候神。那个弟兄就觉得好像我有点背，他说你不能光等候神，人还是要应当有人应当尽的本分。但是呢我当时的时候就读到一首诗哈，他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已经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所以我说我要等候耶和华。然后呢我当时祷告的时候呢也是说要有个印证，因为这个出去的话这个机票也是个问题，我想有哪个地方他能主动哈，不是我要求给我提供机票的话我就去哪里。那正好芝加哥那个会呢他就给我提供了机票，那我想我就去芝加哥吧。那去了芝加哥我就碰见了少华，所以我们以后就结婚了。那我认识的这位高大英俊潇洒年轻健康的这位弟兄呢，他当时也处了一个女朋友，当时这个女孩子也因为他也受洗了，但是后来呢他们虽然结婚了，但是很快也就离婚了。那现在呢我认识这位弟兄还是一个人。所以说我是觉得我们所以为好的东西，我们想要的东西被神限制，好像是非常的不舒服。那实际上有时候是神对我们的一种保护，因为在肉身受苦的就是与罪断绝了。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是在希伯来书哈，他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就不是儿子了。那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管教的是在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愁苦，但是后来却为那经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说神的管教体现了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在苦难里面，在管教里面，我们才有可能与罪断绝。我记得我前几年听过小敏的一个见证，她说她在国内的时候认识一位姐妹，这个姐妹呢是非常爱主也非常火热，但是呢她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她讲话讲得不严，那经常说别人，或者讲话很急，那她这个问题也一直改不了。那小敏就说呢，最终的结果就是非常让人痛苦。她说这位姐妹的舌头 变得很硬，硬到一个程度，一块一块的上下掉。这是我听到小美的一个见证。当然我讲这些见证是都是两个见证的，都是比较凄惨的见证哈。但是我是把这些见证拿出来，我是说让我们真的是回到我们信仰的本质，回到我们所信的神的面前，啊，我们看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的目的，那到底是为了什么？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对神的期待是什么？那管教的事情，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那就是义。所以说，在肉身受苦、遇罪断绝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在软弱里面，我们在病痛里面，我们可能没有能力犯罪，没有机会犯罪，也没有心情犯罪。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很容易谦卑下来，或者比较容易谦卑下来，我们比较容易放弃自己的梦想、追求、意愿，我们比较容易顺服神。我认识一位姐妹，她是非常喜欢读书，或者非常要拿一个，非常想要拿一个学位。那当时很庆幸的是，她被一个很好的学校给录取了。那她就离开她在一个地方的先生，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读书。但是在读的过程当中，是碰到很多的阻力，无论是选课，无论是考 comprehensive exam， 无论是写 proposal， 无论是找指导老师，他都碰到很大的困难。那最终他也没有读完这个学位，他又回到他先生的身边。他们现在我想至少有一个孩子了，很有可能是两个孩子了，我记不清楚了。所以说苦难的一个价值，就是让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谦卑下来，我们放弃自己的梦想、追求和意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有限，我们认识到我们不得不承认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那这就是苦难的价值。那我们从苦难的原因来说，我们说有为义受苦，但是所有的苦难都有一个价值，就是要达到义的效果。所有的苦难从某种意义上说，从苦难的价值来说，那都是为义受苦。比如说苦难在神的恩典里面都有可能帮助我们达到上帝的义。所以圣经上说，我受苦是以我有益，为要我学习你的律例。我为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但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在苦难里面这么充满信心和感恩的这么说，我生病是以我有益，为要我学习你的律例。我碰到困难是以我有益，为要我学习你的律例。我没有工作是以我有益，为要我学习你的律例。我工作的压力很大是以我有益，为要我学习你的律例。我的同事很难相处是与我有益，为要我学习你的律例。我的配偶不够爱我，不够尊重我，是与我有益，为要我学习你的律例。我为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所以这就是苦难的价值。但这边我们需要澄清的是，我们不要自讨苦吃。那就像我说过一个姐妹，她看到保罗有一根刺，她就很羡慕，她也求刺，结果神真的给她一根刺，让她得了病，那她就受不了了。所以说我们的苦难不是自讨苦吃。那另外一点，苦难虽然很重要，或者我们人生不可或缺，但是更重要的是神的恩典。苦难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就带来一个人生命的改变，因为有时候人在苦难里面会容易变得比较狭隘，或者有苦读，或者抱怨，这都是我们人正常的反应。只有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愿意顺服，愿意寻求神，愿意倚靠神，愿意操练，愿意学习，我们才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达到这么一个苦难的效果，那就是达到义的这么一个价值。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那第一是因为基督也受过苦，给我们开辟了这么一个道路。第二是因为我们如果在肉身受苦的话，就能够遇罪断绝。那第三点，我们为什么要讲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那是因为要遵行神的旨意。这是第四章第二节的内容。那神的旨意表现在三个方面，那第一个是告别过去，第二个是告别世界，第三个是面向未来。 我们能不能大家起立一下？好，我看哈，大家比较困了，我也比较困了。我们一起读一下这六节经文，好不好？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样吧，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谎言、群淫，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
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在那方丈夫的就不为怪，为他们
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好，谢谢，大家可以活动活动哈，坐下。这神的旨意的表现，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告别过去，这是第四章第三节。那这边讲了几个表现哈，第一个是邪淫。我想邪淫对我们的表现，可能是目前互联网上的一些东西。我们不见得在行为上有邪淫，但是我们很有可能在意念上有这样的问题。那恶欲偶像，那是指我们的梦想、我们的追求、我们的心愿，不是指我们所有的梦想、所有的追求和所有的心愿，而是在神的旨意之外，我们的梦想、我们的追求、我们的心愿，就像 position 学位、地位 position 或者是财富，另外一个就是知识，这些都有可能是我们的恶欲或者是偶像。好，我记得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叫宋尚杰，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那他在26岁的时候，在 Ohio State 州立大学拿到化学博士学位，就回国宣教。那回国传道之前，在坐船的时候，他就把他所有的奖章、金钥匙都扔到了海里。那据说他只是留了一个学位证书，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给他的母亲看一看，啊，为了安慰他的母亲。我不是说让大家放弃这些东西。那我记得邵美弟兄举过一个例子哈，如果不符合或者更低调，大家可以问邵美弟兄啊。他说他认识一位弟兄，就想不读这个博士学位了，他就想去传道，但是后来发现他有一个博士学位，懂得更多的科学知识，反而更利于他去传道，所以说他就继续来读他的博士学位。而且因为他有这样的认识，他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他读得比较轻松，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读书不是为了他自己读的，而是为了上帝读的。他在读的时候他就没有压力，他就不追求成绩，他能做到什么地步就做到什么地步，他完全的交托给上帝，最后比较顺利的就读完了他这个博士学位。那这是恶欲和拜偶像的事。那醉酒、谎言和群饮，那是指我们的娱乐、舒适、享受。那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喜欢看电视，我们可能很喜欢看小说。那我记得郑国弟兄他就说他以前非常喜欢看小说或者非常喜欢看书，但是呢成了基督徒之后呢，他就把很多的时间来读圣经。那我想这就是一个告别过去的表现。那我觉得我们大家可能哈，这边写的都比较严重哈，我们大家在座的可能没有一个人哈都有这些事情，但是我这边简单的举一下我们过去里面容易影响我们的一些例子哈。第一个是我觉得我们或者我们中国人或者我自己，我们可能都不愿意守规矩，我说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我和我儿子去麦当劳去吃饭，然后去他们那个 playground 去玩，然后呢我就根本就不看那边有什么规定，我就钻进去了和他一起玩。这玩了以后我就感到很痛，因为硌的腿也痛，还有这个背也痛，我就抱怨，我说怎么这么差。那过会儿我太太过来，人家说了不让你进去，只让小孩进去，说你这个痛是活该。所以说我是觉得好像我就有这个不遵守入或者不守规矩的这么一个特点，这个我是需要告别过去的。我这次去福音大会的时候，那我有一次下来，从房间里面下来去开会，我就忘了带名牌了。我当时就侥幸，哎呀，我想不带名牌带会也可以会你去。结果到了那个门口呢，那个姐妹还认得我，她认得我呢，她说你也得要拿名牌。哎呀，我就想还是要守规矩，所以我又回去把这个名牌拿过来才进去开会。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守规矩哈，是我们需要去努力的。我们如果不守规矩的话，我们就需要告别我们的过去。那另外一点，我觉得我需要去努力的，就是告别我的父母，或者说的具体一点，是告别我的哥哥。因为在我家里面对我影响大的不是我的父母，而是我的哥哥，他比我大11岁，那从小就管着我。那我记得我那年回国的时候，感谢神，我们在一路上传福音都非常的有果效，无论是在飞机上，还是在北京，还是在邯郸我太太那里。那我们在芝加哥机场的时候就碰见一个女的哈，给我们借手机，那我们就借给她了。结果到了飞机上以后呢，她正好坐在我们旁边，就非常的巧，这个都是没有想到的。然后跟她一聊天呢，她是一位基督徒。然后呢，在飞机上给我们聊天的一些美国人、中国人，我们两三个人我记得是，大概都是基督徒。那到了北京和邯郸之后呢，我们在出租车上给别人传福音，那有好几个人信主，而且他们愿意把我们当时为他们做的祷告让我们写下来，他们就留着。但是呢，到了这个泰安我老家以后呢，我哥就首先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能在这里传福音啊。那我就感到我就又进入了我童年或者少年的那么一个状态。那什么状态呢？我听我哥的话听习惯了，所以我见到我的亲戚我的朋友我就不敢传福音了，所以我就非常的挣扎。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就很苦恼，我去问一位老传道人，我说我们的信心怎么才能够成长呢？怎么才能够更深的认识神呢？那当时就给我讲了一句话，实际上跟我们今天讲的很像，他说你一定要受苦，一定要被神压榨，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摆脱你的过去，你的一些捆绑。所以这是我觉得我需要去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告别过去，告别我的家人对我的影响。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呼召，你要离开本族、本家、本地。所以说我以前讲过，我觉得回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面对我们的过去，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对我们可能都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不为这件事情，不为回国做很长时间的祷告的话，我们可能很难在不信神的人面前，在我们以前的老朋友、家人、同学面前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另外我觉得还有大男子主义了，比如说出人头地了、个人奋斗了，我觉得这都是我们需要告别的过去。那除了告别过去之外，我们还要告别世界。那世界哈，不是指不信神的人，也不是指物质，也不是指我们所处的环境，乃是我们周围的与神隔绝、不信神、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么一种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或者生活方式。那用目前的话讲，就是 peer pressure， 也就是说别人做什么事情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别人会嘲笑我们、会不理解我们、会反对我们。所以说不是别人有大房子我们就一定有大房子，也不是别人有好车我们就一定有好车，也不是别人的儿女上好的大学我们的儿女就一定要上好的大学。我们实在是要在神面前祷告，有一颗警醒或者清洁的心，我们把我们的自己、把我们的儿女要交托给上帝，那神带领到哪里那就是哪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所以为好的东西不见得对我们好，可能会让我们更加的骄傲。我们以为不好的东西，一些苦难、一些挫折、一些失败、一些无能、一些限制，对我们可能是神的保护。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讲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那第一个是基督受苦，第二个是与罪断绝，第三个是我们可以遵守神的旨意，告别过去，告别世界，面向未来。那未来就是末日的审判。那第四章第五节说，他们必要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面前交账，神要按每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我们个人。所以说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我们说到人和人之间哈相处的第一个黄金律，我说大家记得没有，就是我的价值不取决于别人怎么对待我，而是取决于我怎么对待别人，因为神要按我的行为来审判我，这是第一个黄金律。那第二个黄金律，我怎么对待别人不取决于别人怎么对待我，而是取决于神怎么对待我，因为神在十字架上已经爱了我，因为神还要按我的行为来审判我。所以说我怎么对待别人不取决于别人怎么对待我， 而取决于神怎么对待我。我们能不能一起读一下这句话？好吧，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哈。我怎么对待别人，不取决于别人怎么对待我。而取决于神怎么对待我。好，谢谢大家哈。所以说，我们不要让别人的错误和罪来影响我，我们也不要让别人的错误和罪来惩罚我。因为我受了别人的伤害，我是觉得如果忘记和原谅，实际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是在拿别人的错误或者别人的罪来惩罚我，来影响我。而且我在这样的一个不原谅的状态里面，我很容易犯罪。我如果犯罪的话，神在将来还要审判我，所以这是一件很吃亏的事情。所以说，人的价值，我的价值不取决于别人怎么对待我，而是我怎么对待别人。我怎么对待别人不取决于别人怎么对待我，而是取决于神怎么对待我。我不要拿别人的错误和罪来影响我，来惩罚我自己。那这边有一节比较难的经文，是第四章第六节哈，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他们的灵却有可能靠神活着。那是不是死人听到福音呢？那另外一节经文和这个比较类似哈，是第三章的第十九节和二十节。那一般的解释哈，不是说死人听到福音，就是死人，就是现在已经死的人，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那后面就有一个目的，那目的是什么呢？让他们的肉体虽然按照人在现在受审判，但是呢也有可能在永生里面他们在神面前是活着的。第三章第十九节呢，耶稣曾借着这灵去传道给那些现在在监狱里面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诺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些人他们的灵现在在监狱里面曾经听过福音。那这是目前大家比较接受的一种解释，也就是说曾经死的人啊，死的人他们在活着的时候曾经听到福音，并不是说他们死了以后再听到福音。能不能麻烦大家再站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吗？重新温习一下哈，还是大家读单数节，我读双数节好吗？第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试读余下的光阴。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大家请坐。我们总结一下哈，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信息就是，我们要将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那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受苦给我们开辟了，替我们走了一条从受苦到完全的道路。我们只有受苦才能够进入信心的完全。我们为什么要将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苦的就有可能与罪隔绝。我们为什么要将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只有在肉身受苦我们与罪隔绝，我们才有可能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才有可能告别过去，告别世界，面向未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一起祷告。好，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体恤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在苦难里面的软弱，你不嫌弃我们是这样有罪有限和软弱的人，你却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进入我们的肉身受苦，进入我们的存在方式， 进入我们的生活形态，来体会我们的软弱，来体会我们的苦难，也为我们的罪受死，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开辟这么一条道路，让我们借着与耶稣基督同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可以与罪断绝，我们可以在世为人遵行你的旨意，不顺从人的情欲，我们可以告别过去，告别世界，面向未来，我们可以在世为人蒙你的喜悦，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可以容神一人。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加添我们的力量，求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每一天里面，我们将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